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22:01，各位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阿龙说北京，每天晚上10点准时听。今天呢，在这个农历来说呀，是这个8月初2啊，咱们讲讲什么呢？讲讲昨天的故事。昨天在农历呢是8月初1，这8月初1在古籍当中记载是一个节。当然这个节呢并不是老百姓说普遍过的那种节，而是什么呢？一个特殊职业或者说一个行业里边过的一个节。在古代呢叫天衣节，说白了呢就是不是说天衣服那天衣服啊，而是说上天的天，医生的医，就是古代从事中医这个行当的医生去祭祀祖先的这么一个节日，所以叫天衣节。这个节日呢名气不是很大，现在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因为它有这个行业的局限性，包括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这个说法了。咱们今天呢可以趁着这个日子说说昨天8月初1这个天衣节在古代有哪些个讲究或者说是规矩。因为说到咱们中国的中医啊，相传是创于谁的呢？神农尝百草，还有就是黄帝。神农跟黄帝，咱知道黄帝内经，还有神农尝百草。那么说这个周代以前呢很有意思，咱们国家这个医学呢其实跟这个巫术啊是不分家的。所以咱那韩愈有一个诗说叫这个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这个不耻相师，曾经学过这个文言文，巫医是不分家的。在以前很多这个老中医大夫啊，一问起他们这个事儿来，他们都说确实是。以前呢你看这个医啊，在这个繁体字当中，中国古文繁体字有一种写法，怎么写呢？现在这个医院的医，然后呢它的旁边就是它的右边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没有的没的右半拉，底下呢垫的是一个巫师的巫，它这个字就念医。所以你看得出来它本身是一个字形里边的，它是不分家的。然后说到这个巫呢也很有意思，这巫是干什么的呢？老中医都会讲这个巫字，说这巫你看这个字形啊，大家写一下，上边一横一竖一横是一工人的工，然后呢工人的工里边呢左右两边各一个人，他就说呢上边一个横呢代表的是天，下边一个横代表的是地，然后中间这一竖呢代表的是能够通天地之人。然后呢左右两边一边一个人是俩人。那么呢其实以前呢说实话这个巫师这个职业啊基本上都是女性包揽的。还有以前说母系社会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巫师是女性包揽的呢？可能因为这个女性第六感觉比较强。咱说男人呢身体强壮，对吧，出去打猎也好还是抗击外敌也好都是一把好手。但如果说面对生物或者说当时的人类不能抗拒的这些个自然因素，可能人类就不行了，比如山洪啊、海啸、泥石流啊，那咱不可能抗争。你可能几个大小伙子能打死一头老虎，一只老虎，但可能这自然灾害来了，没辙了。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女性的巫师，凭借第六感感觉到啊，可能有不祥要发生，大家撤。这一下呢，整个挽救了这个族人的性命。大家会觉得哇，这个人不得了啊，比那有蛮力气的小伙子厉害得多。他通灵，其实也可能是因为他第六感比较强。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巫师行业里边呢就有男性同胞的身影了，所以说呢后来是男女都有，起初其实是以女性居多。说到这个医呢，而且古代啊这个中医里边还有一科现在不讲了，我也问过好多就是国宝级的老中医，他们说我们也不讲这个了，叫祝由科。这祝由科呢就是画符念咒，用这种方式呢这个什么驱邪避灾啊，也有这个封建迷信的思想在里边。那这东西呢，他说以前口耳相传，师傅带徒弟都叫祝由。比如说这孩子发烧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那咱就画个符，烧完之后喝这符水，也许就管用了。但现在他说医科大学是不教这个了， 然后呢，老师傅们也不叫这个了，这东西基本上就算是失传了。而且很多祝由客的东西呢，跟以前这个道教的道术它是一脉相承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得出来它里边确实有点神话色彩。那么说在周代之后，这个巫跟医呢就开始分成两个行业了，然后呢，凡是这个医术啊都从属于太宰，这太宰呢是古代一官职，就是专门负责这个皇家事务的。那看得出来，就是周代的时候，这个医生啊还是归政府部门直管的啊。那么这个国民老百姓也能够受到医师的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诊断呢、啊，或者说是治疗啊，或者说是指导啊。如果说治疗不好死亡的，都得书面报告的形式呈给当时的医师，这得备案，并且呢以供参考和研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病。其实说到这个中医啊，我觉得这几年在这个国际这个舞台上啊，应该说慢慢的占有一席之地了。咱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屠呦呦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啊，咱们承认了。但是我记得就是说中医一直以来在这个西方世界或者在西医的眼里边，好像都觉得中西医是水火不相容，尤其西医大夫很看不起中医，觉得你们这都是野路子，没有指标，没有实验，你们这都是口耳相传的。比如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电影很有名，主演是谁呢？梁家辉、蒋雯丽和仁义的朱旭老先生。这个电影叫《刮痧》，反映的什么题材呢？就是两口子带着孩子一直是侨居海外，老爷子是在中国生活，结果呢去看孙子，这个孙子呢身体有病，老爷子呢会一些刮痧的技术，就帮孩子刮痧，结果病就好了。但他知道呢刮痧这后背上会落下印儿，所以呢父母就尤其是母亲呢，毕竟这是老公公嘛，对吧，不是自己亲爹，就跟自己丈夫说你爸爸怎么虐待孩子，结果把这老头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就是老人虐待孩子。但殊不知刮痧呀出的那个痧孩子一点也不疼，但是呢外国人就看到说有血印子就是这个虐待。所以这个电影当时其实反映的呢是拿中医做一个角度或者一个切开的一个口，反映的是中西方文化的一种怎么说呢撞击或者冲突。但你发现最近或者这几年中医是越来越被西方世界认可，比方说咱百度上能搜一照片特有意思，就是 NBA 著名的球员奥尼尔去中国的少林寺正骨按摩，对吧，他相信少林寺这套东西。然后呢今年咱们这个里约奥运会飞鱼菲尔普斯一身拔罐的印儿，就说明他们是承认了或者接受了中医的治疗方法。
对，
那么说到古时候的中医啊，就刚开始这个医学从巫术里边脱离出来，俩人分开了，那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科室呢？现在咱一上医院三甲医院好几十个科，那么那时候有什么呢？据记载呢说第一有食医，所谓食医呢就好像现在的这个膳食营养科啊，教你怎么好好的吃，怎么正常的吃，然后呢避免疾病，这可能也就中医说的上工治胃病，就是最好最好的大夫他是不让你生病，然后其次的大夫才是有病才给你治好。所以现在好多人就是说看不上这个中医，就是你看他也没治好什么病，但是你要听他的你可能不得病，但是人家不会看到这个，说不得病这不叫本事，有病了治好才叫本事。我觉得这就有点怎么说呢，思维方式不一样吧。然后呢第二个叫做急医，就是疾病的急，医生的医。这个急医是什么呢？主要就是现在咱说的内科疾病的大夫。然后呢还有这个阳医，阳就是溃疡的阳，这阳医呢就是治各种的这个皮肤病啊、溃疡啊、创伤啊，就相当于是外科。然后呢还有这个兽医，一共是当时这四种。而且呢咱别看这兽医排在最后啊，据我所知跟好多大夫聊说，这兽医要是当好了不得了，比给人看病的大夫啊甚至来说这本事还得高。说为什么？人他有一个主诉，你能告诉大夫你哪不舒服，这驴他不会主诉，所以说能不能把牲口看好了，这更是一个高超的水平。所以好的兽医培养出来也相当不容易。那到了汉代呢，这医学就发展是非常昌盛了。比如说非常有名的这个医生啊，华佗呀，什么张仲景啊，这个淳于意啊，等等，这些个都是当时有名的。其中最有名的或者说有代表性的就是咱说的华佗。一说到华佗就知道华佗是外科非常著名的一个医生，发明了一个东西呢叫麻沸散。这麻沸散到底是什么呢？反正网上传了好多好多种的方子啊， 我劝大家呢，一看而已，您别照那方子配去，万一给自己灌晕了不合适的，还得拿酒把这个麻沸散送下，这人就完全昏迷了。然后呢，用那些个药石啊，不能够达到的病灶，只能靠开刀来治疗这个地方，或者把这个溃烂已经失去机能的这个脏器给它剔除掉，这是当时华佗的手艺。那么其实说到华佗呢，有人说开创了中医外科的先河啊，因为他外科有名，到底是不是开创先河呢？我也问过好多中医的老先生，老先生们有一个话我记得很清楚，很有意思，说咱现在啊，就甭管真的假的，一讲中医都离不开一本经典叫《黄帝内经》，对吧？但老先生说呢，说其实中医史上曾经也有一本书叫《黄帝外经》，其实《黄帝内经》主讲的是咱说的内科疾病，《黄帝外经》就是外科手术这一套。但是很不幸，就是现在《黄帝外经》属于是失传了，没有人知道它记载的是什么了。但是呢，华佗做外科手术，这是有史料记载的，所以就尊奉他为外科的圣手。那么这个华佗呢，除了说外科好之外啊，其实人家呢也是在注重什么呢？告诉你一定要养生，避免得疾病。比如咱们都知道，现在也有人练这个东西叫五禽戏，华佗发明的，就是学五种动物。我记得学熊、学猴叫做猿，然后呢学鸟、学鹿，还有一个学虎，学这五种这个动物的动作，能够舒展筋骨，能够让自己强身健体、百病不生。这是华佗发明的五禽戏。而且华佗身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或者说这个传奇性的典故。比方说这华佗特别善用心理疗法，这也是史书上记载的一个故事。说曾经呢有一个这个郡守，这个郡守的儿子呢得病了，得病之后找华佗治去了，也是找了一堆人治不好。华佗呢一看一号脉，行了，给你开点药，这是药到病除。这个郡守的儿子就挺佩服华佗，说我也看了这么多大夫了，没治好，就到您这儿给治好了。没过两年，他爸爸就这郡守也病了，这华佗呢就肯定也去到他家了。为什么呢？他儿子让华佗治好的，说我给你介绍一神医，爸，当年我让他治好了。华佗一看，说你这老爷子这病啊，跟你这个不一样，五欲内结，所以说这里边是有这个淤结的，所以说得把这淤结给打开。怎么打开呢？你得配合我，像治你爸的话啊，你也告诉我你爸平生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他说爸的优点呢，就是说这人特别的刚正不阿，然后呢就是气性比较大，容不得别人说的不好。华佗说，即便是刚正不阿的人，也肯定办过错事，即便是无心之失也办过错事，你跟我说他这辈子办过什么糊涂事？他这说着，华佗就记下来了，全记下来了，说你别管。华佗回家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谁的呢？就是给这个郡守的。写的什么信呢？把他儿子接的短儿全都用第一人称给写出来了，就是你如何如何，你如何如何，你干过什么糊涂事，你是一糊涂蛋。你想想，这么一个性格刚烈的人，而且这辈子不允许自己犯错的人，看到别人这么骂自己，接到这封信当时噗一口血就出来了，一口血出来晕过去了。他儿子可害怕了，找华佗。华佗说，你爸爸什么反应？说看完信之后喷血躺在那晕了。华佗一拍大腿，好，我跟你去。高兴了，为什么？这口血出不来，这病没法治，这口血喷出来了，行，我跟你去。去完之后开两副药，这人好了。所以说这种心理的方式把他这个淤血给喷出来了。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咱都知道的这个关羽关云长襄阳之战，结果呢被敌军射了一箭，射在胳膊上，结果这箭毒呢已经渗透到骨头上了。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典故，刮骨疗伤，华佗给这个关羽关云长去这个刮骨，哎，这也是他的一个手艺。另外一个，说到华佗的死到底怎么死的，也很有传奇色彩，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阿龙说北京节目当中，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到华佗还有一个典故，就是他怎么死的，这有传奇色彩。咱都知道这个曹操疑心特别重，其中有一个版本就是说的曹操疑心重呢，但是这人还有病，什么病呢？头风病。就一犯头风病啊，好家伙，就头疼欲裂，忍受不了。结果呢，知道华佗是一个名医，就把华佗请来之后说，能不能给我看看病。这华佗呢，这名医啊也是比较耿直的一个人，他不像别人，他会怎么说呢，迂回战术，治不了呢还得美其名曰说您这病如何如何，我这反正得说一下说死。他这是我能治就跟你说，不能治我也跟你说，然后治的方法怎么着我都跟你说。这太耿直有时候啊也让人心里边不太痛快，尤其是碰见曹操这种疑心特别大的，说你这病能治，怎么治？人家知道我这外科特别好，把脑袋切开， 您想，东汉末年分三国，东汉的时候把脑袋切开作为开颅，当时的卫生条件行不行啊？我也怀疑，反正呢，华佗肯定是有谱，心里边有准，切开之后呢，给你治好了就完了。那么这曹操当时疑心很大，就怕别人害他，心想你这个把我脑袋切开，这不等于是名正言顺的害我呢吗？我能容你这个？结果不但没让华佗把他做开颅手术，而且呢还把这个华佗给囚禁起来了。囚禁起来之后就是严刑拷打，说你是不是想开颅害死我？那华佗本来就没这个意思，肯定不能承认呢，不能屈打成招，结果是冤死在狱里边。而且说这个华佗临死之前跟这狱卒说呀，我活不长了，但是我这儿有本书，我希望你拿走，你看不懂没事，你给传出去，这书以后能救人一命。但据说呢，这个狱卒啊，因为他是一犯人，怕跟犯人呢交际太密的话呢连累到自己，他就没敢接，结果连华佗带这本不知道是什么的医书就都没了，所以那本医书也失传了啊，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历史上的说法啊。那么说到这个天一节，就是八月初一，昨天这个日子，那么这一天呢古代叫天一节，宋代的前居录里边记载说这一天都干嘛呢，叫做八月朔，古人以此日为天一节，祭皇帝岐伯，就这天呢要祭祀这两个人。而且说啊，从元代以来这官府呢也有这个祭祀，比如说这个元成宗元贞元年初啊，说这朝廷呢命令各郡县祭祀三皇，就是伏羲、神农跟皇帝，另外呢还要复祭皇帝的一个大臣叫渔夫啊，说这个人呢是上古的医家，也是特别专长于这个外科手术啊，以及呢这个他名下鉴于医书记载的有十多个名医就一块祭祀，由地方官员每年说是春秋两个季节组织祭祀。那说清代呢，这制度当中说京师太医院设有一个殿叫做景惠殿，说里边供奉的是伏羲、神农、皇帝，并且呢把这个岐伯呀、渔夫啊、伯高啊、少师啊，这个包括边雀呀、华佗呀这些个等等的名医作为副祭啊，连带一起给祭祀了。那么各省呢都有先医庙啊，都要在这每年的春和冬重月，所谓重月呢就是春天过一半啊，包括说这冬天正好过一半，上甲日派这个官员呢前去祭祀，这就是说的古代的这个天一节。因为那时候认为呢，这个皇帝和岐伯这俩人不得了，俩人是一问一答的情况之下，把这个皇帝内经就给创作出来了，并且呢这皇帝内经现在可以说也是我们现代中医啊必不可少的一个根本的经典。那么说到这个医生很有意思，咱们现在都说医生，但是刚才呢介绍天一节的时候，咱从始到终介绍的是什么呢？介绍的是医师。那么其实医生这个词儿在古代没有，或者说呢不是现在这个意思。在古代呢，医生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呢？不是现在咱们给跟看病的这个医生，专指什么呀？还没毕业的在医科大学上学的学生，叫学医的学生，简称叫医生。所以你看跟现在是大相径庭的。那么这个说古代专门培养医生的这个培养医师的这个医科大学什么时候有的呢？在《新唐书》里边记载说唐代才开始有，说这个唐代啊武德年间，就是公元的618年到626年，唐高宗李渊在这个京城长安当时创办了历史上第一所医科大学啊，直属是太医署。并且呢唐朝的贞观三年，公元的629年，唐太宗李世民当时呢在全国各州府又设立了医科大学，这样呢唐代的这医科大学啊从上到下就算初具规模了。那么这个史料看来呢，在这个唐代之前，看来这个医生这个行业都是师傅带徒弟，唐代之后才是开科啊，这个授课大规模的培养这个学生们。那么这个医科大学现在据我所知，反正比咱普通的这个本科要多好几年，所以培养一个医生非常难。那么那会儿的医科大学也不容易，它里边也得分，比如我据我所知现在的医生，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先是学，我记得他们说先学全科然后再分您是分哪科哪科的。古代的这个医科大学呢它也分科，都分什么科呢？有这个医生，这医生呢就是学这个医理，也就是说普遍的都会一些。然后呢还有这个针生，这针生呢就是学这个针灸治疗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按摩生，专门学这个按摩正骨的。 而且这个按摩正骨啊，其实很有意思，它里边很神奇。这按摩正骨，我记得以前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节目的时候啊，采访过两个医院。这医院说他们的传人是干嘛的呢？就是以前皇宫里边有一种职业叫膳铺营，这膳铺营呢流落到民间，就是咱说的料交的。但以前呢，在皇宫里边膳铺营啊，这属于是保护皇帝安全的。比如咱们知道说这个看康熙王朝，这康熙至亲鳌拜使的就是膳铺营的这帮这个小伙子，把鳌拜给擒住了。这膳铺营呢，你想他天天练呢，这免不了就伤筋动骨，就好像现在好多这个运动队里边都有队医一样。那么他膳铺营里边呢，也有他自己的医生，所以对于这个接骨啊、按摩呀，特别的在行。而且这些人呢，还负责这个皇上家皇亲国戚有这个骨伤的治疗。那么他们就说这个那个时候在皇宫里边给皇上服务，说这个正骨，他给我讲半天，我就记住两点，就一直很难忘。第一点啊，是我亲眼见着的，来了一个老太太，来老太太呢，那天还要拍片的，这个情节还被中央电视台一个片子给拍了。这老太太手骨折了，手骨折之后呢，也是闻名，而这个听这名就来到这儿了，久仰大名。来了之后呢，大夫一看，行，一摸，哦，明白了，胳膊骨折了，干嘛呢？没照片子。按照一般的医院来说呢，先得照一个 X 光片，您是怎么错的位？他没有，就完全，这老太太也不瘦啊，胳膊肉也不少啊，就隔着这个皮和肉就摸这骨头，然后咔给接上了，接上之后打上板儿，说您再去 X 光室，他是先接后拍。后来大家伙服了，为什么服了呢？他完全靠手感摸着给接上，拍完 X 光片，这片子一看，骨头茬儿一点不带错的，说这是一个功夫啊。严丝合缝的接上了，哎呦，我要当时我们服了。第二点给我讲一故事，说那会儿给皇上家服务啊，除了接骨的技术得好，还得讲的什么力道。为什么呢？说一般老百姓，你要说你这骨头折了，我为了给你治好病，忍着点啊，那可能我手劲就大点。他说皇亲国戚王爷皇上，你给他接骨，你给他接疼了，他要急了，你不要了命了吗？所以说还得给接好了，还得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是这门手艺的精髓所在。哎，我就记住这一点了。所以这按摩其实也不容易，别看说好推拿按摩，这真是不下一番功夫学不到家的。还有什么呢？咒禁声。这咒禁声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祝由画符念咒。哎，你看当时在唐代的医学院里边，国家的医学院里边也有画符念咒。这东西现在有吗？中医没有了，但什么有呢？藏医有。哎，包括现在西藏有好多的藏药，说它有很多很多道工序，这藏药最后一道工序往往是什么呢？这药做好之后得搁到大殿，一堆喇嘛坐着念经，得念多少天这药才能出场。哎，这是他们的传统，现在还有。然后呢还有这个药源声，这药源声呢就好比说现在中医的药师得辨别各种药啊，它什么形态，它的性味是什么，能治什么病，这是药源声。说其中呢，这个医生就是学习医学病理的学生。在这个唐代的典籍里边记载说，当时就有这个医生的记载了，说医生40人，典学2人。还有李林甫他写的注说，后周医生医政有医生300人，隋太医有生120人，黄朝治40人。何为黄朝治40人呢？我的理解就是咱说的这个临床实习大夫有40个人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就有了这个医生的记载。那人说了，医生是医学院的学生，那么当时已经可以有资质行医的大夫，他应该叫什么呢？那会儿不叫医生，那会儿就叫大夫啊。还有呢就是叫郎中。但是大夫跟郎中啊，其实在古代是官职，大夫郎中，对吧？但是古人呢觉得这个医生本身是识文断字有文化的人，第二一个呢救死扶伤是被人尊重的人，所以拿这个官职代称他们呢也未尝不可。我们看这个《夷坚志》，这是南宋的一个古籍，就写到过说这个张二大夫者京师医家，包括说这个《东京梦华录》里边也写到过什么就是郎中这样的词。看来那个时候呢用大夫或者郎中代指医生啊，那是当时的称呼。并且呢这个范仲淹也曾经说过，不为良相但为良医，对吧？那个古代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文人墨客书香门第好像都会看一些医书，即便说不是当一个专业的大夫也会看看医书。 这个呢也跟古人的思想有关系，就是说你本身是一个儒生，对吧？你识文断字的，你是一个文化人，随便呢也看看医书。这个医书呢，你当然大病你治不了，但是有个什么急症的话呀，或者你掌握这门科学的话，这个医学的话呢，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这也是古人的一个思想。所以说，即便我不是专业的医生，我会在业余时间也会触类旁通的看一看医书，啊，包括说这个医生这个词，有人说这是十九世纪啊才有的，十九世纪末才有的，但是呢，也并不都是大家猜想的那样。比如说这个范成大，南宋的啊，他的这个书事里边就曾经写过，这是一首诗啊，说门外虽无车辙，医生不走由来。这里边呢就提到过医生这个词，所以医生呢在中国古代是有这个词的，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说法是不一样的。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医师啊基本上指的是现在咱们所说的这个正经八百的大夫。比如《周礼》当中记载了说，医师掌医治政令，而且呢不光是大夫，还是什么呢，还是现在好比说是这个医院的院长，或者卫生部的这个主管的领导，他还有主管的这些个能力或者说责任在身上啊。这是说的古代的医生。那么古代咱今天说天医节嘛，就说说这个古代的医学方面的事情。说这个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引出来了，比方说咱们今天有很多这个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事儿，在古代到底有没有呢？咱们可以一个一个分析分析。比如说今天咱们一说这个医患关系啊，这是有时候大家或者说这个新闻比较容易关注的，有时候比较紧张。咱们看很多新闻报道，有的是这个患者很混蛋啊，咱们不得不说，有的是这个医生呢比较鸡贼，反正说呢各有各的错啊，反正每个事件不一样，咱就具体事情具体的分析。那么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那么古人认为呢，这个医术啊它同时也是一个人术，就是医者仁心嘛，仁者爱人嘛。包括说这医生本身你的这个职业道德就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所以说不光你这个业务得过得去，而且呢你这个道德水平也得过得去。比如说古人就曾经说，说这个有一个观点，古人看病首先有观点，为了避免这个医患的纠纷，病人去找大夫有一个观点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呢，从字面上看好像说的什么呢，这大夫啊他们家不是三辈行医的，别找他看病可能水平不够。后来我一查感觉不是，医不三世什么意思呢，这三世指的是什么呀，是三种经典。第一种指的是黄帝内经，然后呢灵据和素问，第二种是神农本草经，第三呢是太素，就是这是当时古代医学最根本的经典或者说是教材。如果这几本书不精通的话，这种大夫你别找他看病，别吃他的药，很可能是一个庸医。哎，那么当时呢，这是记载在礼记里的，这是病人是怎么挑大夫的。那么反过来呢，当时的大夫啊也挑病人啊，现在好像说不太什么了，只能说这病我治不了，您另请高明或者您转院。那会儿的大夫啊，即便是治得了，可能看你这个人，哎，我觉得有点麻烦，他也可以不治，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法律这么健全。那么这大夫怎么挑病人，什么样的人大夫不给看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接着聊。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呀，有这么一个老头，这老头呢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姑娘，这仨姑娘呢结了婚了。哎，这仨姑爷是上门女婿，一个比一个没出息，都住在老头家里头，自个儿没房。这老头一看呢，这房不够住，可是呢这老头啊家里有点钱，哎，所以造了一个大房子，里外几间的，让这几个姑爷跟自己都住在一块儿。有一天呢，大姑爷出去喝酒去了，喝了一烂醉回来呢，梆梆梆梆敲门，没人答应啊，在门口啊就骂上了，这门关得真早，而且还关得这么紧，跟那牢门似的。这老头啊出来开门，一听这个生气了， 真不会说话，我花钱盖房子啊，盖得结实点，跟牢门似的，多不吉利啊。二姑爷你过来你听听啊，那说那是人话吗？二姑爷出来了，哎，爹，您别着急，他不是喝醉了吗？他不会说话。您这房子盖得多好啊，是不是？要我说，您这房子起码您得花了得有500两盖这房子。这二姑爷说呀，嘿，这老头更不高兴了，你更不会说话。嗯，我盖这房子，你看这质量啊，你看这面积，我花了1000两，你告诉我500两啊？这老头生气呀，三姑爷你过来，你看看二姑爷说那话是人话吗？啊，我花1000两，他说500两。这三姑爷出来了，哎呀，爹，您别生气，哎，老大老二全不会说话，您这绝对的，我看见了，您花了1000两，但是呢，二姑爷说的也对，500两，您这房子呀，着把火连500两都不值。哦，仨不会说话的。
好的，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古代的，说这个大夫啊，还有这个挑病人这么一说。在《史记》呢，这个《边阙列传》里边记载，边阙曾经列过一什么呢？病有六不治，哪六不治呢？列出来，咱们大伙儿一块分享一下。第一呢，叫做骄字不论于理。这种人不治，什么意思？就是魂不讲理的人，这个人不要给他看病，难以纠缠。这种人有没有呢？现代社会极个别的也有，对吧？咱所谓的医闹，对吧？这也有。但是呢，大部分呢，他不是说这种魂不讲理，而是什么呢？蔫有主意，这也不好治。哎，我就看过这种实例。某一天去哪医院我就不说了，前边呢排着一个老大妈，这老大妈一看呢还比较时尚，跟大夫就说，您看我这病是什么？我估计啊，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应该是比较普遍且容易确诊的病，所以说呢，看了一眼立刻就说您这什么什么病，给您开什么药。就因为诊断的速度太快了，老太太心里不踏实了，说我这个会不会是那个病啊？因为我有什么什么表现，还说了满嘴的医学术语，我都复述不上来。这大夫当时啊，把笔也放下来了，就看着这个老太太，心想行啊，说您这个说的还真是这个医学术语，打哪儿学的呀？老太太，嗨，现在一个网络上，一个微信上，天天讲这个，您说我这病是不是？我觉得是。最后医生说句话给老太太噎了，说您要信百度，您找我干嘛呀？老太太也是，对，因为你百度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准确，况且呢，你可能啊理解的不够深。人家大夫呢天天看这个病，他应该是比你明白的，比你看这网上的东西是准确的多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疑心病不好治，这古代也有这样的例子和故事。比方说有一个故事，好像是杯弓蛇影，跟那个典故差不多。一个人喝东西就总认为自己喝下蛇去了，肚子里有小蛇，天天呢就肚子疼，其实什么也没有，谁也治不好。来了一大夫，我给你治。怎么给治呢？开点药，这药不治病，干嘛呢？药是催吐的，喝完这药恶心，哇哇吐，拿盆给他接着，接完了一扭脸儿，可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蛇呀就放在盆里了，端过来，您看看我这药管用吧，把蛇吐出来了。这人一看啊，那行了，打这开始精神头也好了，其实压根就没病，是把心病治好了。那心病也有治不好的，怎么呢？就没对路子。以前看一这么一故事，肯定是一个瞎编的故事，但有点意思，有点教育意义。一个人跟大夫说，大夫我病了。大夫说你什么病啊？我这胃里边有匹马。这就不是人话，你这胃里哪能装下马去？但一看精神头不行，天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大夫说想辙，说这么着吧，我给你治，我能治这病，而且我是内行，专门治这个的。但是啊，做这个微创手术啊，不用开刀，拿机器呢就能从你胃里把这马拿出来。但是咱也做一个全身麻醉，你会失去意识，但不要害怕，好不好？这病人说行，配合的治病。结果呢，全身麻醉失去意识了，用做手术吗？根本不用，大夫就等着麻醉要过去，然后骗他不就完了吗？外边已经准备好一匹马了，看差不多要醒啊，跟那个帮手说快点，跟那护士把那马牵进来。然后这人醒了，大夫怎么样啊？大夫说你看，我把马呀通过那个仪器给你拿出来了，你的病好了。然后这病人一看这马，
当时哭了，大夫说怎么了，我胃里是匹白马，你牵的是黑马，你看这不是疑心病太重了吗？这是咱说的第一个不治的。第二个呢叫重财轻身者不治，就是太看重钱不舍得花钱的，这不能治。不是说所有病啊都得花很多的钱，但有的病呢确实得耗费一定的银两，您不舍得花钱这没法治。就像当年马季先生说那个相声拔牙，讽刺的是什么呢？讽刺的一个是庸医，一个是什么呢？一看哦，上大医院拔牙挺老贵的，得了，这有一摊儿，我去这儿拔吧。结果呢，坏牙没拔下来，好牙拔下来了。哎，这钱是没少花，还受了一身的罪啊。这是说重财轻身者，这个不治。第三呢，是衣食不能适者不治。什么意思？你生活当中，这也可以说不听劝，或者说呢，生活习惯极其不好，衣食不能适。什么叫不能适啊？不合规矩。比方说，咱举一例子啊。您这个病本身就是受凉的病，给您开点药好了，好了之后呢，您三九天出门还穿一露脐装，这个大夫就没法给你治了。为什么不听劝呢？对吧？好了伤疤忘了疼。第四种呢叫阴阳病脏气不定，这属于什么呀？属于整个内分泌大失调，这就不好治了。第五个一个呢叫形营不能服药，就是你身体过于羸弱了，连吃药都张不开嘴了，这个也没法治了。第六呢是信巫不信医者不治，就是如果你信那些歪门邪道的，不信我这正经八百的，咱不治。比方以前说这个封建社会有这个迷信的啊，去这个庙里边求那个叫炉药。什么叫炉药啊？就是炉子里边烧完那香灰，回家拿那个用水一和，吃完了告诉治病。你要信这个，对不起，别找大夫，人大夫没法救你，你这个思想是过于迂腐了。然后还有一个说到古代和现代有点相通但截然相反的是什么呢？也是在医疗这行业比较敏感的，叫红包。这红包现在我们不提倡，包括呢有些大手术啊，有些医院的做法很好，都得跟大夫签协议，就是拒收红包协议。但是古代是怎么看待红包的呢？告诉各位，古代啊，医生收红包反倒是一种荣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你没有红包或者没人跟你送红包，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你是一庸医，没人找你。那会儿是你找你，你看好了病，为了答谢你是给你送红包，就好比现在说的小费一样。所以我觉得在古代啊，这也挺好。第一呢，大夫有干劲儿；第二一个呢，大夫得提高自己的医务水平，因为你只有医疗水平高了，别人找你还能看好病，你才能得到红包，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古人不认为这个是不好的风气。比如说这个唐高宗李治，咱们知道就是那个武则天的爷们儿啊。那么书里边记载呢，说他是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什么病呢？这眩呢，咱现在都说眩晕，这中医里边眩晕呢还是两回事儿啊。多说一句，这晕呢就是天旋地转，这叫晕。那眩是什么呢？眩不是说天旋地转，眩这个字儿呢，一个眼目的目旁边一个呢旋，玄武大帝的玄，这玄还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是黑色的意思。哎，朱雀玄武代表的是黑，所以说呢眼前一黑，这叫眩。哎，眩晕俩字还不一样。就是说呢这李治啊有这种病，动不动就眼前一黑，咕噔就歪到那儿了。那么请了很多的名医啊治不了，到最后呢说请来了御医叫秦明鹤。这秦明鹤当时啊用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方法给皇上治好了。那到底什么方法，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的，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这个找了一个御医叫做秦明鹤，给这个高宗皇帝李治治病，用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方法，就是放血疗法。说为什么大胆呢？给老百姓治可以，这皇上是真龙天子，你敢出皇上身上的血，这个是非常大胆的。咱知道京剧里边有一出叫打龙袍，皇上犯错了，老太太生气都不敢打自个儿的儿子，怎么办呢？只能你把龙袍脱下来，我打龙袍一顿，我都不敢打你，因为你是真龙天子。所以放血这方法很大胆，对皇上。但是呢这血放出来病就好了。那么这武则天呢看了之后，哎，一看这个病啊立马见好，干嘛呢？武则天亲自给这个御医包了一个大红包，哎，感谢这个御医。那么古代呢，说这个看病啊，流行送红包，这个收红包呢，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比如说这个在《杭州府志》里边记载啊，说这个有一姓陶叫陶华的人治伤寒，
原文记载叫治伤寒一服而愈，神效莫测，名动一时。这伤寒病在古代不好治，搁到现在呢，伤寒病说要是彻底好了的话呢，一个病程也得四个星期一个月的时间。你想他写的是呢，一服而愈，一服药下去之后立刻见好，这一下就出了名了。但是请他非常难，为什么呢？古文当中记载说，非众络，就是贿赂的赂啊，非众络莫能治，不给大红包他是不会给你治病的。所以说你看人家确实有本事，而且呢人家药价也高，但是呢古代医生也没有说明码标价的，不像现在咱说这个卫生主管部门有这个收费标准，那会儿说没有，所以大夫完全看自己的医术水平高低，看这个患者对你的信任程度。那有的呢人家也不要钱，比方咱们有一个这个什么呀，这个神仙传里边记载这么一故事，大伙儿应该我一说后半段大伙儿耳熟能详了，叫做董凤。董凤这人是安徽凤阳人，看病从来就不要钱，干嘛呢？他有另外一个癖好啊，这癖好是什么呢？你看好了你的病之后呢，我有要求，叫你在我们家这院里边给我种这个杏树，哎，种者痊愈了呢，种五株，重病给你看好了，给我种五棵杏树，然后呢，轻者看好了呢，给我种一棵杏树。据说呢，看了十年病，他这个后花园里边啊，有十万余株杏树，成了一片杏林了。所以呢，后来咱们中医代指中医呢，也叫杏林。啊，中医的这个高手呢，杏林妙手，所以拿它代指这个中医。你看人家就是不收钱，有另外一个癖好，给我种树。那么说到这个医生啊和这个大夫之间，咱先说这大夫孙思邈曾经写过一个《大医精诚》，就着重的强调两点，就是第一你要有医术，第二呢你要有医德。他里边还专门说到了，说医人不得世己所长，专心精略财物，就是你学医呢。不能够因为自己有一技之长，别人求得着你，所以呢管人过多的这个索要财物，这是孙思邈的思想。那么说这个医生或者药铺乱开高价有没有呢？也有。比如说这个唐朝啊，唐朝有首诗曾经写过，叫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就是当时呢这个长安城里边这药铺还有这个大夫药价那是漫天药价。包括这个陆龟蒙在这个自怜赋里边写道，说于暴病三年于横米之下，医其庸而弃医生，药非良而价倍高。什么意思？我病了三年，看来是一个慢性病，一直治不好，这大夫啊医术不怎么样，弃医生，脾气都不小，架子都很大，药非良而价倍高，这药不怎么样，但是卖的价钱可不低。还有呢这个宋代一个叫博宅篇的这个古籍里边记载这么一故事，特别有意思。什么呢？当时有一个叫做王居安的秀才，这秀才得了一个病，不至于要命，但是太难受了啊！我估计听众里边不少人也被他折磨过，痔疮，得了痔疮难受啊，怎么办呢？打听来打听去，说当时啊，这个浙江有一个医生特别擅长治这个痔疮，然后千里迢迢找这大夫去了。这大夫一看，哎，行，你这病我能治，太好了，终于见着救星了。那您给我治吧，行，你躺这儿吧。然后就开始给他动手术，这还做一个手术才能给治的。结果这个故事里边原文怎么记载呢？叫但放下大肠了，方易报谢之物。什么意思呢？手术做了一半，哥们儿，那个醒醒，先别做了，咱聊聊这个钱怎么收吧。这挺损的，这种呢其实现在新闻里边也有报道的，就是做一半手术开始跟家属谈这个钱，这是比较损啊。当时你看也有这样的大夫，包括这个什么呀，这个清朝野史大观里边也记载了，说有一个人呢叫做蒋子元，是清代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有一个秘方，这秘方是什么呢？能够解砒霜之毒。那个时候说下毒啊，砒霜是一个主要的这个毒药，能把这毒给解了。但是呢你要找他必须得给高价，如果不给高价的话叫做什么呀，则坐视其死不救，就这个人宁肯看着你死他也不给你要，必须把这钱给到了才行，这就属于是没有医德的了。所以呢孙思邈曾经说过，说意在财物不本性命，这种大夫不是好大夫，就是你的出发点是钱而不是这个人的命，这种大夫不行。那么说到这个大夫，曾经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方说啊，这个病人和大夫之间有时候搞一些小小的这个游戏。什么游戏呢？就是哑谜。何为哑谜呢？就是这个 患者呀不信这个大夫，怎么办呢？我有病不直说，我让你看，你能不能看出来？那大夫说实话，他不是算命的，能看出来能看出来，就是费劲呗。你主术的话，可能他排除了一堆，然后呢，就更精准的啊，咱们扩在这个范围之内开始给你排除。如果你什么都不说的话，他也能给你看。那大不了让你多花钱呗，所有的科室都检查一遍，所有仪器都上一遍，最后给你确诊，你犯不上。但古代呢，因为没那些仪器，所以呢，跟大夫打哑谜更有意思。比如说这个宋代的文学家苏东坡就谈到，当时病人对大夫不信任，说这个士大夫多密所患，以验医能否使所病于明末之中，有病不直说，让你去给我看去。还有呢，像这个书影当中也写过，说这是清代的书啊，说以不以病示医，不告医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这说话更狠，你有病不跟大夫直说，这是作死呢。按现在话说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啊，这大夫也有庸医啊，比如说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清代的冷炉医话里边记载故事，说当时苏州有位大夫姓曹，也没写叫什么，叫曹某啊，当地的名气不小，但是呢这名气啊估计也是吹出来的，叫生价自高，贫价严请美不知，就是呢有钱人家一请就去，没钱人家怎么请人不去，这么一个大夫，但是名气还不小，估计士大夫阶层给吹出来的。后来呢有一家家里的闺女病了啊，就请仆人去找，把这大夫找来看病。这家是有钱人家，但是仆人知道这大夫不是什么好鸟，就特别烦这大夫，说我得整他。怎么整他呢？见了大夫就说，大夫赶紧去我们家吧，我们家小姐结婚了，已经怀孕了，现在身体不适，你给看看去吧。人家小姐没怀孕。那他就听了这个仆人的话了，就去人家看去了，然后呢捋着胡子在那儿好洋洋得意，我给你看看吧，一搭脉没看人呢，因为那个古代给女孩看病不能够见脸，都是从这帷帐里把手伸出来一摸啊，你这个怀孕了。当时这姑娘爸一听就急了，犹如门风啊，我们家闺女没嫁人呢，哪怀的孕呢？当时就急了，急了之后呢心想，这事儿我得坐实了，我左左实实抽你一顿啊，怎么办呢？行了，那您开点药吧，开点药，行了您走吧。等过一段时间，估摸药吃的差不多，其实都没吃嘛，药得扔一边了。过了几天，估摸这药啊应该吃的差不多了，再把他请来。这老头有戏的，干嘛呢？这女孩有一弟弟，大小伙子了，你上你姐床，把帘子放下来，让你姐去你那屋，你把这手伸出来，伸出来之后又来了一缕胡子，啪一摸这脉，还是因为这个胎气呀、有点动，所以呢这病没好。当时这小伙子从蹭就窜起来了，一顿臭揍，这回早死了啊！男的你都好出怀孕还胎动如何如何的，这不是庸医吗？臭揍一顿，结果是跪地求饶，原文记载叫跪泣求免，一边哭着跪地求饶，到最后不光没给钱，拿笔来在脸上画一大花脸给轰出门外，羞臊一番。所以你看古代有好大夫也有庸医，而且呢古代的这个医疗跟现在有很多呀，名词上一样，但是呢好像情况上是大相径庭的。这是今天跟大伙分享的古代的天医节和古代的这个医学方面的趣闻典故，今儿的节目咱们就说到这儿。
好的，
我心深似海，你宛如明月，这般美如画，却遥不可及。为何要可及？彼此共天地，海上生明月。尽收眼底，这美丽的世界已经拥有你，我已经拥有这美丽世界。 大地也